的主耶稣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
主啊，可怜可怜我吧。
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宽恕我们。
感谢主，赞美主，
奉耶稣基督的美名，阿们。
怎样祷告呢？
我不会祷告。
什么才是祷告呢？
别担心，来吧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来吧，让我们与神相爱。
来吧，请和
林真儿
一起走进祷告生活。
我收音机前，亲爱的主内家人，您还好吗？愿基督耶稣的恩惠和平安随着您。我是您的好朋友，您的同学林真儿，双木林，真理的真，儿女的儿，非常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祷告生活这门课程，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。那么今天呢，真儿要跟您分享的这个话题是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的有争议性的，就是基督教的一个热门话题啊，很多的基督徒，很多的慕道友哈，或者是很多想要挑战我们信仰的人呢，常问这样一个问题：祷告到底有什么用？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然后呢，祷告为什么不蒙垂听？为什么神不听祷告？啊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呢，都是不断的会重复在我们侍奉过程当中的。不过今天当然真儿也不是为了要解决您心里面的这个问题，而是跟您分享一下真儿自己的一些经历、一些感受，或者是历代的一些圣徒是怎么样解释他们的祷告未蒙垂听的。或者呢，其中的一两样解释呢，哎，正好能够让你的心里面觉得阿们啊，真好真好，那真儿就太开心了。可是如果今天真儿所讲的这些理由，这些所谓的答案呢，都不能够满足你心里面这个困惑的话呢，继续的盼望您可以来信和真儿在信仰的道路当中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成长。相信有一天圣灵会感动你，圣灵会亲自的指教你，让你明白原来神的计划在你的身上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的。那当然针对许多祷告当中存在的误解啊，或者我们对祷告的一种错误的理解啊，真儿就会提出来，原来我们每一天在面对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做的最多的一个祷告的侍奉就是恳求的祷告了，就是我们祈求神为我们成就某一些事情，祈求神赐福给我们，或者祈求神医治我们等等的。那在未来的几次信息当中呢，真儿就会分门别类的来讲怎么样的进行这一类型的祷告哈。有一些的弟兄姐妹甚至觉得说，哇，这样的祷告呢真的是最粗浅的祷告了啊！我们不要总是停留在恳求的祷告上，因为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长进之后呢，我们就不要再祈求了，我们要每天都活在赞美当中。哈哈，其实啊，说句老实话呀，如果谁可以做到哈，从来不用恳求祈求祷告一天到晚都只是赞美敬拜祷告的话呢，那这样相信他大概是天上来的人。因为我们如果活在地上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摆脱要每一天做恳求的祷告这样的一种需要。那今天在整个课程当中呢，真儿就会盼望您有一段的时间来神的面前祈求。每一次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呢，真儿盼望您为您生活当中的一件事情来求，或者为您教会当中的一件事情来求，或者为一个人来求，或者为一个疾病来求，无论是为什么事情，真儿盼望今天你可以来祈求。为什么要祈求呢？很多弟兄姐妹啊不愿意开口哈，觉得哎呀，这么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情，算了吧，我不要去麻烦我的天父了，他很忙的。你这样讲话的话，真儿觉得这是罪哈，因为你 小看了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他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的，他是有何等大的权柄能力可以为你成就万事的神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觉得怕麻烦他，好，他很忙，那就表示你根本不了解你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神。为何要祈求呢？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啊，不太喜欢求，说我们不求人，哎，不靠天，不靠地，专靠我们自己。可是珍儿今天跟您分享这三个原因，为何要祈求？在要跟您分享这祈求的原因之前呢，珍儿邀请您和我一起来求，一起把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把我们自己最最需要他帮助的本相，放在神的面前来求他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求，因为我们需要，我们实在有限，我们实在有罪，我们实在是软弱的人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丰富的供应，供应我们日用所需，我们需要家庭，我们需要配偶的爱，我们需要子女听话，我们需要在工作的场合见证你，荣耀你，我们最最需要的是你自己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求你来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同时也让我们被你满足之后，也可以学着来满足你的心意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也盼望我们能够爱你。主啊，求你来满足我们，也求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努力学习祷告的这颗心成为你的满足，因为我们想爱你。主啊，我们想爱你，求你将你的爱赐给我们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祈求，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的，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姐妹，我们继续回到课文当中。珍儿刚刚讲了要跟您分享为何要祈求的三个原因，其实不止这三个原因，只是三个比较大的方面，珍儿来提出来，您可以思考一下。第一，我们为何要祈求呢？是因为不管我们喜不喜欢，我们永远无法不祈求，因为祈求乃是天国的法则。有些人以为祈求太粗浅了，太天真了哈，用一种崇拜啊、敬拜、赞美、默想的方式呢，比较高尚啊，比较深入一些。其实珍儿非常的不同意，因为我们必须永远依靠神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还记得连主导文当中多半都是祈求、恳求性的。而希腊文的祷告文，这个的祷告原文就是请求、请愿的意思。什么叫做请愿呢？请愿就是我把我的意愿告诉给一位比我更大的、比我更高的，那么他看着我的意愿呢，就根据他自己的情况呢来满足我。马太福音7:7-8也应许给我们说，只要我们寻找，就让我们寻见，祈求就得着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。马太福音7:9-11也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比天父与孩子的关系，只要我们像孩子一样的有信心去祈求，天父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首先要祈求的原因就是，这是天国的法则，祈求是天国的法则。第二，要祈求的原因是因为神虽然已经知道我们要向他求的内容，可是他喜欢人向他祈求，这是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非常困惑的一点。既然我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，那我们要祷告的内容他当然早就知道了，他也早就有预备啊，我们祷告了干嘛呀？我们还要求吗？不需要求啊，他到时候自动就给我们了。有一位神学家他说过，神就是爱，他喜欢人告诉自己本已经知道的，他喜欢人向他要求他渴望给予的东西。 哎，这个啊，就让珍儿想起来了，在珍儿小的时候呢，刚刚开始学会说话的时候，哇，好多的这些叔叔伯伯啊，爸爸妈妈啊，不是好多的爸爸妈妈哈，就是好多的亲戚朋友，当然包括珍儿的爸爸妈妈呢，就非常的喜欢逗珍儿说话，啊，要不要吃糖啊？珍儿就很想吃啊，要哈，这是什么糖啊？哎呀，珍儿就很努力的来学习说话，很努力的想要表达自己。那爸爸妈妈其实明明知道珍儿想要什么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就很愿意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和珍儿沟通交流，让珍儿体现自己的一种渴望，然后呢，同时也让父母亲有机会向珍儿表达他们的爱，他们的那种供给。我相信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，常常呢都会重复这一种祈求的这个模式，这种对话的方式。比如说两个恋人啊，这个女方呢就会常常问男方，你爱不爱我啊？然后呢，丈夫就会对妻子说，当然啦。然后妻子就会说，你爱我多深呐？然后丈夫就会告诉妻子说，比海更深呐。那这个时候妻子的心就得到满足了。其实妻子知不知道丈夫爱她呢？当然知道了，已经说了，简直是都说烂了这几个字。可是听了不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是一种爱的关系，爱的关系就要求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沟通，渴望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话。神他爱我们，他喜欢我们向他要求，而且呢，他渴望给我们的东西，他也喜欢我们向他要求。他渴望和我们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流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。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姐妹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这个是一个事实，就是神爱你，神爱我，神真的就是愿意和你我来沟通，来交流。神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，然后他非常好像威严，然后他完完全全的就是需要我们恐惧战惊的在他的面前。没错，神本来是这样的，但是如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在他的面前的时候，就已经成为他的儿女了。哪有儿女见到父母亲的时候还恐惧战惊呢？当然了，调皮的儿女就是了哈。这个珍儿不排除那些做了坏事的儿女肯定害怕父母亲，可是只要你自己正当的要求，在父母亲面前表达你的需求的时候，父母亲多么的渴望你真正的到他面前。其实相信如果收音机前有一些弟兄姐妹，您正好有一些青少年的子女啊，进入青春期的子女，哇，这个时候你发现你以前小时候话很多，哎呀，我的儿子以前小时候话好多啊，为什么现在不跟我讲话了？哎呦，一到放学回家就钻到自己的房间里面打电脑啊，哎呀，跟同学讲电话啊，好像跟我讲话就变成他的一个很大的痛苦一样。这个时候父母亲最大的渴望就是，哎呀，我多希望我的儿子回家还是像小学时候一样的说，哎呀妈，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讲到你烦为止。其实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一定听到珍儿这样分享的时候就说，对呀，为什么我的儿子现在不跟我讲话了？怪不得我心里面一天到晚就是怒气冲天的，因为我实在是太想跟他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天父喜欢和人来沟通，他喜欢我们向他祈求的原因。如果你的一个正在进入青春期的儿子或者是女儿来到你面前说，爸爸，哎呀，我真的是现在有个困惑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哎，现在我要不要交这个女朋友，或者我不知道我现在要不要拒绝这个男孩，哇，我相信呢，你一定会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你的儿子，你的女儿把你作为朋友来向你询问意见。而如果你的孩子背着你做很多的事情完全不跟你讲，这个时候你就是在那里心痒毛抓，就是很想说怎么回事啊，我真的是宁愿他在我面前把他最真实的感觉说出来，我也不愿意他一天到晚不理我。神知道，虽然他已经知道我们要向他求什么，但是他还是喜悦我们 表达我们心里面的渴求，向他表达我们的那种愿望。第三个要祈求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是永远有限的人，而我们最深切的需要呢，对神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不祈求，这是一种罪恶的谦卑。弟兄姐妹，请听真儿再讲一遍，如果我们不祈求，这乃是一种罪恶的谦卑。就好比刚刚正儿讲的青少年与父母亲之间那种沉默的关系一样的，父母渴望与孩子沟通，而孩子呢，自以为已经长大了，我根本不需要我的爸爸妈妈，哎，他们懂什么，他们老土，他们跟我有代沟，所以呢，我根本不想听他们的意见。这实际上呢，是一种不想要父母亲干涉，想要自己独立自主的一种愿望。正而不是说这不是好的愿望，可是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，这就会变成我们的一种罪恶的谦卑了。而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同样，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自己解决一切的问题，我们一定要常常的到神面前去祈求，否则我们就如同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一样的不理父母，不想要父母干涉，自以为聪明，任意妄为。这样看来，我们非要祈求不可了，您说对吗？因为不管我们喜不喜欢，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脱离祈求的这个需要，因为祈求乃是天国的法则。我们是人，我们永远永远有限，而且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，就是神他爱我们，希望我们跟他有真正的对话，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和交流。因此我们一定要祈求，盼望刚刚正儿跟您分享的这三个原因呢，可以激励您多多的在神面前去祈求。是的，亲爱的好朋友，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姐妹，谢谢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祷告生活这门课程。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，继续的在空中为您服务。如果您要写信给真儿，回应真儿所讲的内容的话呢，就署名是给林真儿的，双木林，真理的真，儿女的儿。那现在真儿要跟您讲的另外一个话题呢，哎呀，相信啊，也是好多好多的基督徒非常的困惑，但是又不敢问的问题。其实这个问题呢，也长期的在真儿的思想当中，在真儿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出来，来搅扰真儿，让真儿一直要把它给想个透为止哈。其实也不能说想透了，哎，不管怎样，真儿要先告诉你到底是个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个问题就是，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呢？您一定和真儿一样的有过许多祷告未蒙垂听的经历吧？如果你说你的祷告神都听了的话呢？哎，那真儿就在怀疑了，到底你是神还是他是神呢？真儿想告诉您的第一个答案，为何祷告不蒙垂听？第一个答案就是真儿不知道，不太清楚。哥林多前书13:12就已经让我们明白了哈，我们现在的一切呢，仿佛是对着镜子观看。我们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世上会有这么多的苦难，这么多的死亡、战争、瘟疫啊。那真儿现在又要举鲁伊斯他所说过的一句话，他说呀，每一场的战役，每一次的瘟疫，每一次的饥荒，几乎每一个死亡都是未蒙垂听的祷告。我们每天都面对这充满苦难的世界，还有在凡事上祷告但是却又未蒙垂听的人，为什么呢？真儿真的不知道。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真的是非常短暂的一个人生， 而神他是永恒的主宰。我们只有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才觉得不是问题。而当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，确实很难去解释为什么好人短命，然后坏人却活得很好。为什么在这世上充满了这么多的不公义、不公平的事情？为什么基督徒要每天的遭受苦难和迫害呢？其实说实在的，有好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自己的答案了，对不对？确实，祷告未蒙垂听，可能在其他的人眼里呢，都会是一个谜，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呢，有些时候也会成为谜。可是当我们过了一下再回头去看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即便是未蒙垂听的祷告，居然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了。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这第一个原因啊，第一个答案就是真儿也不知道，不清楚哈。那您也可以这个take it， 就是你也可以把它作为您的标准答案。如果有人问你说祷告为什么不蒙垂听啊，你就也可以说我不太清楚。不过呢，不能够只是仅仅的告诉人家你不太清楚，之后你要让人知道说我们所看见的是有限的，而神他的眼中是永恒。再来看看第二个原因，真儿觉得这是神伟大的拒绝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啊，我们最真实的一种祷告呢，就需要神给我们最真实的答案。我们是目光短浅的人，刚刚真儿已经讲了，我们被我们的时间空间所局限，我们目光短浅，我们祈求的是自以为对我们有利的事情，或者是自以为对别人有利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不断地去求，我们觉得那是好的。可是神不觉得是好的时候，他就拒绝我们。因为神从来不给我们赐好的东西，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，而且那个好处是最好的。第二个原因呢，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祷告会伤害到别人啊。有些时候我们会祷告说，主啊，赶快赶快把这个工作赐给我。或许你在祷告赶快赶快把这个工作赐给你的时候呢，这个工作原来做这个工的那个人可能就会赶快赶快被炒鱿鱼。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会伤害到别人的时候呢，神就不听我们的祷告。神伟大的拒绝让我们明白，我们是活在一个关系当中，我们与他的关系，我们与人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够自私自利地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里面。第三个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常常自相矛盾啊。比如说以前真儿常常说，主啊，我求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赐给我忍耐。哎，您觉得这一句祷告怎样？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赐给我忍耐。忍耐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再快吗？如果我真的想学习忍耐的话，我就默默无声地在神面前等候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求忍耐的方式。而且呢，神呢也会在这样的一种伟大的拒绝里面真正的赐给我们忍耐哦。你会发现啊，原来神真的是听了我的祷告，只不过呢不是用一种神迹的方式将忍耐赐给我，乃是在我等候的过程当中将忍耐赐给我了。第四个原因，神伟大的拒绝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承受祷告的结果。有些时候我们求神，主啊，赐给我家庭，赐给我一个婚姻，赐给我一个丈夫，赐给我一个妻子。其实我们发现呢，当我们步入到婚姻当中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没有准备好。当我们步入到恋爱关系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发现，哇，原来我还是如此的不成熟。神没有在我们想要对象、想要家庭的时候赐给我们，是因为神衡量过了。他衡量过了，他知道现在的你还不能够承受那个痛苦，现在的你还没有办法承受那种磨练，现在的你还不晓得到底爱意味着什么。所以神呢，他多爱我们，他每给我们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他都放在他的天平里面，量了又量，称了又称，多一点都不给我们，因为多一点我们就承受不住啊。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神不听你的祷告乃是最大的一种爱， 这是他何等的一种伟大的拒绝。正而再引用鲁易斯的一句话，他说，如果神应允了我生命当中所有的我做过的愚蠢的祷告，我现在到底会落到什么地步呢？正儿看见他这句话的时候，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因为正儿以前做过许许多多愚蠢的祷告，求死啊，求能够和这个世界脱离关系呀，求甚至求自己得病啊等等，求过许许多多愚妄的祷告，非常任性的祷告。如果神听的话，哎，正儿不知道现在坐在哪里哈。特别的感谢主，神他不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他伟大的拒绝使我们可以享受他最丰盛最美好的恩典。还有，神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呢？我想是神已经听了，只不过是我们缺少眼光去看见。神了解我们最深的动机，因此他是回应我们最深刻的需要。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求神医治我们的弟兄姐妹啊，医治我的丈夫，医治我的妻子，求神，迫切的求神去医治他们的疼痛。但是呢，神他要我们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操练爱心和同情心，也让我们真的看见那位弟兄或者那位姐妹，他最痛的地方不是他的身体，也许是他的心灵，他需要的也许是一种爱的抚慰，是一种爱的安慰。而我们呢，以为他只要身体好了就凡事兴盛了。不是，神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，所以他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也是来满足我们最深的需要，最深的那个动机。还有，正儿在主持另外一个节目叫恋爱季节的时候呢，和大卫哥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开场白，叫做爱情时刻表上帝最明了，也就是说神的时间表我们不明了哈，永恒和我们之间是永远都有时差的。哎呀，正儿在北美，那您呢在中国，这个时差呀是大概是16个小时还是15个小时，总之呢就是真儿到了中国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您的白天是我的晚上，您的晚上是我的白天，所以这个时差是很难倒的。更何况我们和永恒之间那个时差是太大太大了，所以神的时刻表我们是不知道的，而我们的时刻表呢神最清楚了。还有呢，我们不完全，神是公义慈爱圣洁完美的，在他从来没有错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姐妹，千万不要怕，千万不要觉得说神不听我祷告是不是因为我有罪啊，不是的啊，我们的罪确实会妨碍我们祷告，但是呢并不是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只要我们认清自己的罪，在神面前守节心清，然后呢我们就把自己交出去给神，这个时候神就给我们力量和权柄来祷告，同时呢也让我们明白在祷告当中他的爱，他的赦免，他的医治就已经临到我们了。同样，正儿再一次的邀请您，鼓励您，如果祷告曾经未蒙垂听的话，千万不要灰心，继续祷告，因为您未蒙垂听的祷告会是多人的祝福，因为这是神爱你的表现。好了，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，我们一起继续努力，继续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，拜拜。